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繁华向神的仆人问安，愿神的恩惠与慈爱与您同在。晨曦讲座周一到周五每天30分钟，通过不同的栏目、讲员的分享，帮助我们在牧养教会、宣教事工扩大属灵的视野，提供侍奉的见解。希望您能够分享转发这个节目给需要的主内同工。目前每周二进行的栏目是史蒂凡老师的自然布道法，这个课程即将接近尾声，课程讲义已经整理完成，欢迎您通过电子邮件向芳华索取。之前通过电子邮件向芳华索取的主内同工，芳华会将这份讲义寄给您。晨曦讲座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晨曦 at 良友点 net， 晨曦 at 良友点 net。 今天史蒂凡老师要分享的内容是中文文字与福音的奇妙关系，以下我们一块来听。福音就是好消息，若能在自然而然中传扬福音，使用神所创造你的特点来分享主的恩典。邀请您一起收听由史蒂凡老师所主讲的自然布道法。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史蒂凡老师。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就是有关于我们中文文字的结构与福音的奇妙关系。我个人不是学文学的，我是学工程的，但是因为我在写我的论文的时候呢，我就有兴趣去看一看我们中文的这一些原始的这个文字的结构，因为我认为我们华人传道人呢，是使用我们自己的语言，就是中文。如果对中文没有很基础性的根本的认识的时候，那我们就很难掌握住这个中文能够用来讲道，可以把讲道讲得很好。所以我就去做了一些的研究找了一些专业的书来看那其中有一位作者，他写的书呢引起我很大的关注和兴趣，因为这本书是非常非常的专业的那么这个人呢叫做赵碧楚博士，他是一个传道人，但是他是一个西南浸信会神学院的神学博士，他又是我们华人呢在圣经上面及语言上面这方面的专家，很受尊敬的，但是我们华人的背景却是很少认识他，这是很遗憾的事情。我就是为了要多做一点研究，所以才会找到他写的一本书，叫做《中华民族探源》这一本书，所以才认识了这一位赵碧楚博士，的确是有学问。他在这一本书里面总结出我们的中文和希伯来文之间呢，他发现有很多相类似的地方，可以相通的地方，而且关系呢非常密切，所以他推论呢我们中文呢和希伯来文呢一定是出于同源，同一个原始，同一个母语，这样子引申下来的。那我们也知道创世纪11章记载我们称为巴别塔变乱口音的这一件事情，因为人聚在一起，他们就造塔通天，所以一起要来犯罪作恶，所以神就把他们的口音混乱了，他们彼此之间讲了不同的语言，就没有办法沟通， 所以只好就分散到世界各地，这是创世纪十一章的记载。从这边来看，原来人类的语言一定是统一的嘛，是不是？在创世纪十一章以前啊，应该是这个样子。所以赵碧祖博士他经过研究的结果得到这个结论呢，应该是根据创世纪十一章这样的引申出来的。好，那么第二个，我们就认识到说，我们中文啊，能够用书写出来的文字呢，大概有五万个。最早的文字呢，是刻在兽骨，就是动物的骨头，比如说牛骨啊、羊骨啊等等，或者是乌龟的那个壳龟甲上面的所谓的甲骨文。那甲骨文就是啊，古代商朝的时候用来占卜的卦器。那商朝是什么时候呢？是西元前1766年到西元前1122年之间的一个古老的朝代。他们就用这个，在这个野兽动物的骨头上面的啊，这个甲骨文当作一种占卜的这种啊工具啊，所以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日后就渐渐演进为今天我们能够书写、能够认识的所谓的篆书啦、隶书、楷书、行书、草书等等不同的字体。它的原始的根源都是从甲骨文这样演化过来的。好，这是第一个中文的来源，我们很简单的啊就这样说明。其次，我们要看看我们这中文结构的这个啊特色。我们知道老祖先在造字的时候，他有叫做六书，就是象形、指示、会意、形声、转注、假借等等，这六书六种形态啊，六种结构啊，成为我们中文的文字结构最基本。那么底下我们来介绍象形和会意这两种文字。首先第一个看象形文字，顾名思义呢，啊，这个象形文字呢，你一看呢，它是由形状、由图像、图形啊构成的，那后来转变成为现在我们所说的这些各种不同的文字啊，所以这是图像文字，就是看图就知道它所代表的意思了。比如说人，哎，你看这个人的这个笔画啊。它原始的话，你看就好像你画一个人的人体，简单的一笔画这样子啊，可就可以看出来了啊。看见这个啊形象，你就知道它是代表人啊，木、山、水等等等等。所以你自己啊去找到这些图片，把它画出来的时候，你看它就是一种图像啊，所以叫做象形文字。那象形文字呢，一定就是表达出。这个文字是能够具体的有一个图形图像能够表达的，才能够用象形文字来写出来。如果它是一个抽象的一个概念的时候，抽象你根本画不出来嘛，它像个什么样子啊，就没有办法用象形文字来表达啊，所以这我们就能够很，那象形文字其实你可以把它想成就是我们中文文字结构最基本的那个字根，有时候我们又称为部首，对吧？如果你在查字典呢，有各种不同的查字的方法，但是一个很普遍的基本的方法就是你查那个部首啊，这个部首就可以说是最基本的字根了啊，由这个部首再组合起来，就衍生出许许多多的不同的文字啊。我举一个例子啦，说谢谢这个字，谢，它左边的是一个言，说话言，中间是一个身体的身，右边是尺寸大小的寸，对吧？把这三个放在一起啊，这三个都可以称为就是字典里面的部首，对吧？把它放在一起又形成另外一个字咯，叫做谢啊。举一反三吧啊，我这样很简单的啊说明一下啊。那这个字根啊或部首就是我们文字结构的最根本的一个单位，大概 有214个之多，就这么多而已啊。那可以说在字典里面的部首大概可以归入这一类了，所以这样就让我们有一点点的知识。好，再来，据说统计的结果说常见的象形文字呢大概啊只有600个，所以说起来也不是很多，600个。那中文的字成千上万啦、啊、那象形文字只有600个，当然因为它还有其他的5种5书嘛，啊是吧，它是6书当中的一种嘛，是吧啊，然后再组成呢很复杂的其他的这些，所以只是会意形声转注假借嘛，是吧啊。好，那这样我们说明清楚了，这是象形文字，它是完全由图像来组成的啊。好，第二个我们要看的就是会意。会意这个文字呢就是表达一个抽象的概念，既然没有办法用啊很具象的图像的这种象形文字来表达，所以它就由两个或两个以上多个象形文字来组合在一起，就成为一个新的文字，表达新的概念啊，这是抽象的概念啊，就称为会意。比如说刚才我举例说明了谢谢的谢就是这个意思嘛，它是一个抽象的一个概念，是吧，所以它就由具象的图形的图像的三个象形文字延伸寸来组合成一个啊抽象的概念，就是谢。好，我们举另外一个例子，就是信啊，信心的信，信啊很抽象，所以它不是一个象形文字能够表达，所以它就用人加言就等于信，人言为信，所以人讲话啊要有信用，所以啊这是圣经的这个、啊、告诉我们的要求啊，人就要守信，要诚实，所以人讲出话来是应该啊诚实有信用的，所以这样就表达这个抽象的信，有一个人一个言，这两个都是象形文字组成一个叫做会意，领会它那个抽象的意义了啊，就成为信。另一个我们都非常有趣的很有兴趣的啊一个文字，就是意义的意啊，公义的义，正义的义，一个阳底下加个我，我们就叫阳我义啊。那阳也是象形，我也是象形，那多个象形组合在一起啊成为义啊，这是很抽象的。那比如说啊祝福的福啊，它是由一个士字旁，左边是士又读作齐，加一个一，这是右边的最上端的一，然后接下去是一个口，接下去又是一个田，把它们组合在一起就成为祝福的福。你看啊，由多个象形文字组合成一个啊抽象概念的会意文字。那据统计的结果，常见的会意文字差不多有700个。所以以上这一些就是文字结构的特色，我们只举出象形和会意来给各位做一个参考。
千万同胞在等待，
没有传道怎能听见，没有奉差遣的怎能传道，
今日神仍在等待工人，让我们回应神的呼召，成为差传精兵。
我已经看见，我已经听到，主在呼召。
那现在接着我要跟各位分享的就是和圣经里面所提到的啊福音相关的这些中文的文字，我们把它拿出来啊，找出他们很奇妙的这个关联性啊，那把它拿出来啊，我们用在传福音的这一件事情上面，那透过我们的文字呢能够来有更深刻的认识啊，这是特别有意思，因为在全世界所有的文字语言当中，只有中文的结构是这个样子的，找不出第二种语言的结构跟我们中文的结构啊有这样的奇妙的 这个结构方式啊，所以这也是我们老祖先啊遗传下来给我们的很好的一种啊宝藏啊宝贵的东西了啊。好，我们看原始的中文文字结构是很特殊的，和圣经创世纪所记载的人类始祖亚当犯罪堕落以后啊，以及神预备救恩的故事呢，有非常奇妙的关联性，很适合用来解释这个福音真理。那如果你有兴趣到书店里面去找找看，你就可以找到有一些啦这个有关这一方面的研究所得到的这些书籍。可是很奇妙的，其中有很多是外国人写的很多基督徒有兴趣从这一方面去研究的哈。那我就是从这样子的做这些研究去看，然后我找出一些不多经过特别筛选那找出一些中文的文字，那包含着有圣经所启示的福音真理的奥秘有很密切的关联性，所以我就把它拿出来就在这个地方提出来，跟我们的圣经经文，尤其是创世纪，把它连结在一起，然后呢把它写出这些讲到的大纲放在我们这一章的里面，所以我就不细细的去一篇一篇的信息来做说明解释但是把这个讲义呢里面的这些示范的信息呢给各位做参考你自己细细的去读去看，一共呢有七篇你都可以去应用。但是我要提醒一下，我对这件事情中文的结构和这个福音的关系是采取很谨慎的这个立场不要随便滥用到处抓一个字出来就说这是什么什么没有经过比较严谨一点的去研究的时候呢，那这个会闹出许多的笑话来所以我不鼓励各位那样滥用这一个所以我很保守的很谨慎的做这一件事情，所以我事先声明一下好，首先我们来用几分钟来看一看我所选的这几个字吧第一个就是禁止的禁，禁止的禁怎么写？我建议你，如果你能够呢找到了最原始的甲骨文那就最好了。它那个都是形状的象形的，不像现在呢我们的这些印刷出来的这些字体呢，你比较不容易看得出来所以我是这么建议的。可以的话，你去看那个最原始的，找到那个资料，看看这个字它的那个象形呢是怎么来画的怎么写的，那这样的更清楚。好，我们来看禁止的禁，这个它的写法是上面呢。两棵树就两个木换一句话说就是林，对吧？树林的意思，两棵树，那就不仅是一棵，是很多很多的树，就形成一片的树林。好，一片的树林底下有一个表示的示，这个示，那你去查字典就是有宣告的意思。好，把这样子的三个象形的文字把它组合在一起，就是禁止的禁禁令的禁，那让我们想到创世纪呢，上帝造了亚当夏娃，把他们放在伊甸乐园里面，然后下了一个禁令，说园子当中所有的一切树上所结的果子你们尽管吃吧，但是只有那一棵分别善恶树上所结的果子你们绝对不能吃，你们吃的那一刻就必定要死，所以颁布了一个禁令。你看这不就很有意思吗？在两棵树下那两棵树可以说一片树林，你也可以说一个是生命树，一个是分别善恶树所以在那边发布了一个禁令好，很有意思吧第二个就是贪婪的婪，也是一样，上面两棵树底下加个女人的女，夏娃来到这两棵树底下或者来到树林里面眼睛就被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所吸引然后他就起了贪婪的心，贪吃刚才说了上帝说这个园子里面一切的可以吃的你们都可以吃，所以亚当夏娃不是没有吃的呀，他们吃的很丰富 但是夏娃就是贪心嘛，啊，贪吃那一颗禁果嘛，因此这样贪婪的结果就犯罪堕落了，违背了禁令了。不得不让我们也想到呢，保罗也提出这么一句话说，贪为万恶之根，对不对？你犯各样的罪啊，都是从那个贪得来的啦，啊，所以这个是很有意思哈。一个女人就是指夏娃，在那个树下哈，她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因为贪心的缘故，吃了不该吃的禁果，所以就犯罪堕落。好，第三个字就是困，困就是把守或者围绕的意思。困怎么写？中间一棵树，周围有一个框框把它围困起来，是吧？一个方框把树呢啊包围起来，所以叫做围困、围绕、把守。而我们再回到创世纪第三章，亚当夏娃一犯罪了以后啊，上帝怎么样？惩罚他们啊，把他们赶离开伊甸园。上帝又在伊甸园的东边呢，就安设基路伯以及四面转动发火焰的箭，把守这个通往生命树的道路，防止亚当夏娃吃了生命树上的果子。你看，就把它生命树呢保护起来啊，不让亚当夏娃接近。好，这个就是把守或围绕啊这个字的来源。第四个字要介绍的就是这一条船，挪亚曾经造了一条船，这个船的写法，左边是一个舟，就是船，右边呢上边呢一个八，底下一个口，就表示说八个人，八个人在这一条舟上面呢就称为船。哎，这是很有意思哈。那你就看看这个啊，挪亚造的方舟，你看这个船上面呢有几个人啊？挪亚跟他的太太，还有他的三个儿子跟三个媳妇，所以总共加起来一家八口啊，上了这一条方舟，所以叫做船。嗯，很有意思吧啊。第五个就是罪恶的罪，犯罪的罪啊，上面如果我们现在用正体字来写，就是一个四啊，一二三四的四，然后底下是一个非，其实这一个啊，上面的这一个一二三四的四啊，这是现在我们的文字的写法，原始的时候就是一个网字形的，所以称为网罗或者一张网。那底下是非啊，就是过失罪恶的意思，告诉我们说做错事情多得不得了啊，像一张网把我们整个人呢就啊牢牢的罩住了啊，捆绑住了啊。我们被罪的辖制，被罪的捆绑了，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是这是罪的来源啊，很有意思啊。那再来第六个就是义，称义的义，公义的义，刚才我们也说过了啊。羊在我的身上加在一起就是义啊。我们圣经也说，我们披戴耶稣基督的救赎，耶稣基督就是这一只为我们罪献祭的羔羊，我们接受他，就好像披戴他在我们的身上，把我们的罪都赦免都遮盖，我们就在神的眼前就被称为义啊，成为无罪的人啊，这是非常宝贵的一个信息，这个字是很有意义的。那再来我们看第七个字，就是祝福的福，我们刚才也说过了啊。哎，左边是一个表示的事，有时候读作奇，就是神奇的奇，就是敬拜这一方面的，跟神有关的。你看，都是这个奇字旁，有时候称为事，如果称为事，就是宣告，刚才我们曾经用过啊。那么如果跟神有关的啊，比如说啊，祈祷，你看这两个字，那个左边的偏旁不就是这个奇字吗？啊，就是表示的事了啊，它原文也读作奇。好，那刚才我们说过这个结构了，一口甜加上左边这一个奇才是完整的福。第八个就是困苦的这个困，刚才我们说围困把守的困啊，那现在呢，哎，同样这个字也是一样啊，那么一个方框框把这一棵树啊围困起来，所以因此呢啊就造成了这一个困苦的苦果了啊，被围困起来了啊，就远离了这个生命树了。所以你看亚当夏娃就汗流满面，怎么样？ 方得糊口嘛，哈，所以生活就很艰困嘛。再看第九个，苦难的苦啊，一个草字头底下一个古代的古啊，苦难苦就是痛苦，苦难的意思。那怎么来的？就是草字头再加一个古，就是在上古的时代，亚当的时代，你看犯罪了以后呢，祭地啊，圣经说上帝就咒诅这个地，就长出荆棘杂草来，不利耕种，所以他们要汗流满面啊，才得糊口，所以非常的困苦，就是这样来的。啊，你再看看刑罚的刑，刑罚的刑呢，啊，左边呢是两个分开来的干啊，干犯的意思或者违抗的意思哈，但两个并在一起了哈，右边就是刀，你看，所以这就是刑，就是惩罚罪犯的意思嘛哈。因为两个人干犯了神的命令啊，一个亚当一个夏娃啦，所以好像一把刀下来要刑罚他们啦 啊这是很有意思的啊。那你看在这个罚啊，罚也是如此啊，罚上面是一个网罗的网，跟那个罪是一样的，上面那个网罗的网，然后呢再下来就是说话那个言，然后刀啊，是的啊，因为他们犯了罪，那么这个刑罚就下来，宣告一个刑罚啊，刀就是代表刑罚的意思啊，所以刑罚这个字啊很有意思啊，因为人犯了罪啊，那在说话上面，你看夏娃不是跟那条蛇在对话吗？是不是啊？所以刑罚来啊，一张网罗下来，因为犯罪的结果啊。刑法临到，好，第十二个就是荆棘的荆啊，多刺的植物，荆棘的荆就是野草来刑法，刚才跟这个什么苦字有点类似，是不是啊？地里面长出荆棘杂草来啊，所以就带来刑法。好，荆棘的棘啊，两个树放在一起啊，约束啊，整个把它放在一起，你看。对亚当约束，对夏娃约束啊，是不是啊？那这样子呢，放在一起都是荆棘的棘啊。好，那这个就是啊，我简单的说明解释哈、啊，这些都跟创世纪里面的这个啊救恩的真理、福音真理呢、啊，有很奇妙的密切关联性啊。所以接着下去就是一些福音信息的范例，刚才说过，请你们自己过目啊，那给你们做一个参考啊，还是再一次提醒啊，那谨慎的使用这一个啊，不可滥用啊，所以造成呢那个啊笑话啊，那就不是我们的本意咯啊啊，愿上帝祝福各位。
我是芳华，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听了今天史蒂凡老师的分享，您是不是觉得非常的有意思呢？史蒂凡老师所提供的讲义当中，有针对今天的主题，中文文字与福音的奇妙关系的福音信息，欢迎您可以通过电子邮件向芳华索取。愿神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工，我们手所做的工，愿神坚立。下回相约在主里。
愿你荣耀国度降临我们中间，神灵降下焚烧众人心灵，复兴我们为失丧灵魂。